很高兴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分享《民数记》22章到25章巴兰的故事。我们讲巴兰到底是先知还是术士？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故事。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一直记载以色列百姓起行和安营交替出现的故事，直到这个时候这个模式才告一个段落。我们回顾一下，从埃及到西奈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到民数记10章，从西奈到加底斯记载在民数记13章到19章，以后到摩押平原记载在22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每一次的安营都会颁布律法，会有对未来的应许，也有以色列百姓的被盗和被审判的故事。可是到了民数记的后面，我们特别看见盼望的光芒闪烁的特别亮丽。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在山谷中间安营，他根本没有想到巴兰正在设下计谋要咒诅他们，使他们战败。我们的仇敌魔鬼他如同吼叫的狮子游行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他没有办法正面寻找吞吃，他就可能化为另一个模式，好像蛇一样施用他的诡计来毒害神的百姓。可是我们感谢神，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在选民不知道的时候，耶和华的拯救和保护就临到了他们，就是以色列百姓已经到了摩押平原，他们完全不知道周遭会发生什么事情，但耶和华暗中的保守成为他百姓赞美的题目。在这个地方民数记做了这样的一个记录，它的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所以必须记录。第二个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根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得着应许，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完全是因为耶和华上帝的计划。或者我们如果说神的百姓有责任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去配合去服从耶和华的计划，而不需要担心他的计划或应许会落空。同时这一段的记载也跟出埃及过红海有首尾相呼应之效，由启程至结束行程在整个旷野的里面，这是首尾呼应。因为以色列百姓都不经意的在耶和华的保守之下往前而行。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它有几个特殊的词汇，我们需要做一点基本的定义。第一个是占卜，是讲到预测未来的事。第二个是预言，受圣灵的感动预告未来的事，讲到有关于神的旨意和目的。以后是咒诅，对个人或群体说恶毒的话语。还有祝福，就是个人或群体对他们说出期望他们得福的真诚的话语。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显然有一个反面的男主角叫做巴兰。巴兰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咽下或者吞吃的意思，或许这个名字的意思放在这个地方是指着他专门以替人咒诅为职业，所以呢他的名字就变成吞吃百姓的绰号。他被称为比尔的儿子，根据创世纪36章32节，比尔被确定是认为是以东王。巴兰当时住在米索坡大米或是亚兰的皮多这个地方，那原是以色列人祖先的家乡，所以虽然不是神的选民，但是他对真神有一些认识，同时他也用法术和占卜，所以被称为术士。新约圣经称他为 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22章的第一节到20节，摩押王巴勒他对于巴兰的请求，首先就要问的是，为什么巴勒要去请求巴兰呢？第一个原因应该是我们在前面一章就看见，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开始打仗，耶和华训练他们，他们节节胜利。摩押王巴勒相信以色列人会进入他的国家，所以非常惧怕。第二个，巴勒确信咒诅的话可以毁灭以色列人。第三个，他知道以前的国家对以色列人的攻击是直接的，结果都是惨败，所以他决定采取间接的战争策略来应付。有人说这样的战争叫做隐形战争，所以他就跟米甸的长老桑妥请一位著名的先知，就是巴兰，去咒诅这侵入的以色列人。巴兰必定是远近驰名，他说咒诅的话，咒诅就会成功，他说祝福的话，祝福也会成就。可是为什么圣经不称巴兰为先知呢？却称他为术士或比尔的儿子，大概有九次之多。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巴兰到底是先知吗？有人说他一定是先知，因为他称耶和华为主。有人说他是24章1到4节以后才是先知，因为那以后他不再用法术，而且经文说神的灵临到。也有人说他不是先知，但是他的预言是真的，因为巴兰使用占卜还有巫术，并且呢他的圣灵充满跟扫罗的圣灵充满比较相似，均非出于己愿，是身不由己也。那么同时巴兰他是受邀来为了得着工价和酬金，神也可以使用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作为他的发言人。也有人认为他根本就是一个中立的角色，只是上帝启示他把上帝的话说出来就罢了。可是我们要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尤其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自认为有先知的恩赐或职分，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里面来面对这一切的乱象。圣经上怎么来分辨真假先知呢？首先要说巴兰为什么会被人认为是先知，其中有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他所说的预言都非常清楚，而且呢似乎都成就。第二个呢，神和巴兰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经文中的描写非常生动。第三个呢，巴兰口口声声挂在嘴上我主我神，以及我绝不能够逾越耶和华他的命令。可是圣经怎么给我们的标准，我们要来看一下。第一个，圣经在申命记13章那边说先知的动机是什么。一个人说预言，如果他的动机是引诱以色列百姓叛逆耶和华，那么他就是假先知。第二个是说先知他的预言是否应验，如果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们不要怕他。如果有应验可是动机不对，也是不可听从。第三个就是先知的道德，假先知是生活不圣洁的人，在他的信息中没有对道德错误或沉沦的指责，而是鼓励人沉溺在最终的时候，这也是假先知。如果我们从上面三点分辨的标准来看，巴兰应该不是耶和华的先知，因为在动机上他是为了得财力，为了得酬金来咒诅以色列民。在预言上，所有的预言均是出于上帝的意念，而不是巴兰的本意。在道德上，我们如果读到民数记31章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那个是指的巴兰设计让以色列百姓陷入道德跟淫乱的罪中， 以及拜偶像的罪中，这绝非耶和华的先知所当为所能为。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巴兰不是先知。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哈，这个先知在希腊文里面并没有这个字，后面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那个有那个字哈。可是先知的工价其实本身并不是罪恶，可是呢，巴兰他犯的罪是不义哈，他那个是贪的不义之财，他所做的是不义的举动，设的是不义的计谋，他的动机是要败坏神祝福过的以色列人。所以巴兰的问题是在于他有假先知的特征，他贪爱钱财，动机不正，他的预言不是出于上帝的本意，上帝是要祝福以色列百姓，可是他的心呢是要咒诅以色列百姓。所以使徒彼得视巴兰为假先知的先祖，就是外表敬虔，内心邪恶贪财，为利弃义，是假先知的先祖。所以巴兰不能够是圣经所说的先知。事实上呢，如果不是上帝开了驴子的口，他连驴子都不如。那么我们来看巴兰后面是怎么死的呢？在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二节，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巴兰他是一个假先知，对上帝阳奉阴违。从哪里看得出来呢？我们看的是民数记二十二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当巴勒差遣使臣来找他的时候，你看他所说的话都是非常让人觉得是非常无奈又很做作，好像是一个伪君子，想要更多的酬金，回答的话呢好像都是耶和华在拦阻，同时又用这个拦阻呢希望巴勒给更多的酬金，能够胜过他心中的拦阻。这是一个非常诡诈或者非常虚伪的人。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怎么说呢？他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这个是在二十二章的十八节十九节。你看啊，这里一方面暗示要更高的酬金，另外一方面呢，他把别人留下来就等于是把那个钱留下来，而且他并没有把真正的理由说出来。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已经祝福了以色列百姓，那个我就不可能再咒诅他，因为上帝的祝福和拣选是不可能改变的。如果他把这个理由告诉巴勒，那么巴勒的这个邀请就会终止。二十节说，当夜神临到巴勒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二十一节很特别，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那些人没有来招他，可是他早上一起床就骑上驴到那些人的营地去，决定按己意而行。到了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呢，虽然中间耶和华的使者来抵挡他，那么可是巴兰仍然死不悔改。他发现耶和华一直祝福以色列百姓，他就想要换一个地方，让环境改变，说不定神也会改变。巴兰就存着这样的心，一直足坛献祭啊，同时呢，希望能够把咒诅从他的嘴里面发出来。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也赞美上帝，上帝为着以色列的好处，就使以色列人原来应该接受巴兰的咒诅的，却化咒诅为祝福。 神对巴兰曾经说一句话，在22章的第9节，他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其实神是借着发问来提醒巴兰不要上了摩押和米甸两国长老的当，对他们应有所认识。第二次摩押使臣来邀请巴兰的时候，神又为何去允许他和他们同去摩押呢？后来神为什么又向他发怒呢？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神很尊重人。巴兰一直要去，一直明白神的旨意，却执意要去，上帝就放手。可是上帝放手并不表示上帝真的同意，因为巴兰很想去摩押，神容许去，神的容许跟神的旨意有很大的距离。在这里神只是容许，但是给他一个限定，那个限定就是22章的20节所说的，你只是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到了22章21节到30节，驴子说话，这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驴子对巴兰说话，这个驴子在这个时候一点也不驴，他就问了巴兰3个问题。在22章的28节，他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3次呢？30节，我不是你从小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然后我素常向你这样行过吗？其实这3个问题正是今日信徒常常忽略的问题，就是没有爱心，不知感恩，也缺乏领悟力。圣经里面动物向人说话的例子不多，一次是在伊甸园，蛇对夏娃说话，这一次是借着驴子对巴兰说话。如果上帝必须使用畜生来向某人传递旨意，那个人的生命层次一定很低。在这里我们看见怎么跟巴兰说都说不听，必须用驴来对他说话，这个是巴兰的生命的光景。在第22章第8节，巴兰对这些使者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他留宿他们显然是出于贪财的动机，多方尝试想使巴勒加码酬金，另外一方面呢，想借口神禁止他咒诅以色列人呢，让巴勒明白不但是提高挂金，而且呢他也告诉巴勒他尝试要满意巴勒的要求。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巴兰的心理。那么我们也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一个地方来安排巴勒和巴兰的故事呢？这是整段圣经里面整段故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些主要的焦点。这个主要的焦点就是，第一个是神白白并且额外的恩典，神的祝福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自创始以来没有改变。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里面却是生养众多，蒙上帝的慈爱与照顾。第二个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的责任是遵守神的命令。以上两者并列呢，前后呼应，让人看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要怕仇敌的苦害，我们不要怕仇敌的诡计，但是我们要怕的是我们不够遵行神的命令。如果我们外表敬虔，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完全没有跟随我们上帝的心，那这样的堕落就是我们很难很难蒙神真正祝福的原因。第三个呢，我们要说的是，当我们正预期以色列百姓享受上帝的祝福的时候，没有想到选民呢却被罪恶所胜，他们所犯的罪是行奸淫拜巴利，结果造成24000人死在神的愤怒当中。可见敌人不是最大的威胁，而是对神的信仰不够坚定，那我们所得到的就是 最大的审判。第四个呢，我们看见由亚伯拉罕之约延伸出来的应许，凡祝福以色列的就得祝福，凡咒诅以色列的必得咒诅。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今天如果神的儿女，神的教会行走在上帝的光中，你会发现祝福教会的也会蒙福，咒诅教会的也必受咒诅。可是教会今天存在在地上，应该成为万民万国的祝福。今天教会存在在地上，我们应该有一颗心，让我们的教会在资和量上面不断的成长，能够倍增，能够转化我们的社区，转化我们的城市，转化我们的国家。第五个我要说的是弥赛亚的应许。在整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神借着巴兰的口说出来对弥赛亚的应许，并且透露这个未来的王的统治将依照神过去伟大拯救的作为，而且这个统治是要直到永永远远。我想最后我们一定会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巴兰他是一个假先知，可是他竟然所有的预言都应验，竟然他的预言的广度和深度令我们这样的惊叹，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人，或者彰显在他身上的一个恩赐和功用？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活在上帝的面前？我想巴克有一本书叫做《活在圣灵中》，他说恩典和恩赐有的时候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有恩赐不能保证他的生命是圣洁的，是美好的。所以香港有一位神学院的院长曾经说一段话，我把这一段话念完作为今天的结束。他的题目是恩赐与恩典。恩赐是神按他的美意赐予我们的生命的礼物，恩典却是我们用心灵去领会神赐予礼物的美意。恩赐使我们懂得服侍神，恩典却使我们懂得感谢神。恩赐帮助我们建立自信，恩典却帮助我们培养谦逊。恩赐使我们多依仗自己，恩典却使我们多仰赖神。恩赐叫自己与别人不同，恩典却叫自己与别人相同。恩赐可以令人羡慕，恩典却可以令别人感动。恩赐让自己可以达至成功，恩典却让自己可以接受失败。恩赐让我们可以祝福别人，恩典却让我们领受神的恩福。恩赐是有价之宝，恩典却是无价之宝。